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到一本新的经书，就是《路加福音》。好，首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知道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我们未来的命运。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去找算命的啊，看星座啊，甚至去求签啊，都是为了要预先知道自己的未来。所以我曾经也因为想让自己的未来更好，就相信了一些迷信的传说，就是初一的时候不要回头看，直接走出去，然后呢初一之后把我穿进监牢的衣服带到海边，然后丢到远远去，这样就不会让我再次进监狱。所以我也照做了，因为前面几次我就不想再进监狱嘛，但是结果做了几次，我发现原来自己是还没有讲，下面先笑了。我自己是一个可笑的人，我做的都是毫无根据，而且是结果了，我再次的进了很多次监狱。所以后来有人讲这些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做的太多，我还是会在这里遇见你的。就像我这样曾经做过这些傻事。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有了真理，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预知我们的前途，其实我们只要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预言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当神透过他的话语，甚至透过先知啊、天使啊，甚至透过我们的异梦，当他对我们释放这些预言时，其实这些预言就是在引导和选召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和祝福。所以就像我过去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听过先知，但是我还没有真实的遇到先知。所以就刚刚来教会不久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堂庆，我就坐在桌子，刚好那时先知吴廷牧师也来到我们的堂庆，所以他也就坐在我的身边。突然间他看着我就跟我讲：弟兄，我看你会在秋天的时候结婚。哎，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已经跟国清传道结交了，就是走在一起了，所以当时也有预备要结婚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哇，其实先知就是来印证我所做的。而且他也为我发言说，你将会走出黑暗的隧道，然后有一朵白色的花在隧道尽头等你。哇，我就觉得神其实就是在引导我，当我跟随他走出黑暗的时候，其实前面就有美好的祝福等待我，就是国清传道在那里等我。所以这些都应验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预言是必会实现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预言，回应神的选召，神为他 为所有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其实是我们未曾想过的，甚至未曾看过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的预言，回应神的选召。今天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本书 这章经文是路加福音书里面最长的一章，一共有80节。其实在这一章里就其实是记载讲述了两件重大的事件，一样就是天使预言年老的祭司撒加利亚夫妇会得到一个孩子，并且取名为约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天使预言童女玛利亚要因为圣灵临到她的身上，就要怀孕生子，取名为耶稣。所以这章经文就记载了这两个预言，并且要应验。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这本福音书是路加根据事实所写的福音。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序言，就是他的开始的一个引言。所以首先他就提到提亚 菲罗，提亚菲罗是路加福音的受信人，他的名字提亚菲罗就是神所爱的，其实是写给提亚菲罗。我也看到这本福音书其实都是神写给神所爱的，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听到福音。而且路加也在这里特别强调，他所传的、他所写的福音的这些资料来源，都是第一，在第一节讲，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已经成就的事。然后第二，他所写的就是传道人的亲眼看见。然后第三呢，路加是从头详细考察的，就是他得到这些资料，得到这些传道人亲眼看见的信息之后，他又从头的详细的考察，然后他所写的都是确实的，就是经过考察、经过验证的。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福音其实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然后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见证出来。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得听福音。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从第五章第五节到二十五节，就开始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路加在第前面四节讲到，他是按照次序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所以这里首先他就先预言这个为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的出生。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以赛亚和马拉基都曾经预言，在耶稣出世之前会有一个开路先锋在他的前面为他开路。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首先我们就看到从第五到第十七节，就是一对义人夫妇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这里首先是讲到约翰的父母，就是他的父亲是祭司撒加利亚和母亲伊丽莎白。第六、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年纪老迈了，还没有生育孩子。所以在撒加利亚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 这对夫妇，他们应该是向神祷告了许多年，但是到年老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儿女。所以就在撒加利亚似乎感到绝望的时候，就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到，哎，突然天使就出现在圣殿里。那时候撒加利亚正在圣殿里烧香，然后天使就向他宣告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是他的祷告被神垂听了，就是他的妻子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而且天使吩咐他要叫这个儿子名字取为约翰。而且他预言约翰的出世将会为许多人带来欢乐，而且会使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而且是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其实就是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里面马拉基所预言的。他说神将要差派一个人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个人将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使命，他要在主耶稣出来传扬天国这个福音之前，先将向人来传讲这些悔改的信息，预备好众人的心，为主开路，然后主出来的时候，人就可以接受主耶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垂听了这对义人夫妇的祷告，宣告了这个好消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好消息不仅是关乎撒加利亚夫妇，其实也是跟旧约预言的应验有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神预言的必要实现。虽然我们从旧约到新约这段时间，神好像沉默了四百年，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神再次起来开始要成就他的计划。所以 我们知道神是永远守约的神，永远记得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也记得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今天如果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如果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今天要像这个撒加利亚夫妇这样，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也是等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原来神是在最好的时间才回应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带领祈求祷告，神必然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所以今天不要失去耐心，继续的祷告，神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甚至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来应验我们的祷告。然后在18到25节，我们就看到这个虔诚的祭司，就是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仍然有软弱，但是因为他有软弱，但是神仍然的会施恩给他。所以在这段新闻我们就看到，撒加利亚虽然是虔诚，虽然是义人，但是他软弱的就是他的祷告似乎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应验，所以他把天使所说的话，哎，你要得子，他不相信，他只觉得哎呀，看到自己身体老迈了，所以他就看不到神的预言要真实的应验在他们夫妇的身上。所以当他出现信心不够的时候，撒加利亚就暂时成为了哑巴。其实看到这里也让我想起，就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当他的眼睛一没有看主的时候，望向那些风浪的时候，他就下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撒加利亚虽然祷告，虽然是义人，但是他有小信的时候，他有不信的时候，哎，神就让他像彼得这样沉下水，他也因为不信而使他暂时成为了哑巴。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经文就知道，神最终仍然施恩于他们夫妇，因为在接下来经文我们就看到天使对他说，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就是约翰出世的时候，他这个撒加利亚就能够再次说话了，而且神也眷顾伊丽莎伯的日子，让她怀孕，除掉了她在人世间的羞辱，就是不能生孕。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预言，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因为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我相信很多都经历神不可能的神迹，却变成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常常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是不能拦阻神的旨意的。所以今天你祷告还没有成就，神不是忘记，而是等候他最好的时间。所以让我们持着信心继续的向神祈求，然后继续的来相信神要成就我们的这个祈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热心服侍神，但是当他听到这些超出他想象、超出常理的预言的时候，他就对神失去了信心，因为按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也好，跟随神也好，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神有信心，放下自己的意见，然后接受神对我们的引导，神对我们的说话，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然后我们跟随的时候，神必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就像我今天这样，我能够被神使用，能够在神国里面持续的成长，持续的坚壮，完全都是因为我相信神的在我生命的预言要成就，他就是预言我将会很多神的应许，就是他的在我生命的预言。因为我曾经 跌倒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一偏离神，其实神没有缺少功能，而是我自己失去蒙福。所以今天让我们紧紧跟随神，相信神的预言，神必会成就，他不会忘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预告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之后，现在从26节到45节，天使就预告神子耶稣的降生。首先从26到45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童女玛利亚，她勇敢地回应神超常的选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撒加利亚的妻子怀孕了6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向这位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约瑟的童女玛利亚预告，她将要从圣灵怀孕生下一个儿子，所生下来的孩子取名为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而且天使说，这个孩子是神的儿子，他不但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更要做全人类的王，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拯救全人类人，他要做每一个人心中的王，心中的主。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这个还没有出嫁的玛利亚是什么反应呢？他的回应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不但会被未婚夫休掉，甚至可能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但是玛利亚就是这样听了就回应神的选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要用的人一定是一个愿意顺服回应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玛利亚非常的顺服，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心中仍然有一些的不安或者困惑，所以他就急忙的去找了这个伊丽莎白。所以我们看到顺服，但是可能他是在半理解，哎，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顺服神。所以其实坦白说，我们很常也有这个半理解的顺服，就是我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这么困难呢？而且我也不知道最终神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在这样半理解的顺服下顺服的时候，我就看到不是要明白的时候才去跟从神，才去回应神，而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还没有明白就回应神的带领的时候，其实这样做会让我们蒙福了。所以我们有时不明白就去顺服，这样做是对的，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我们凭信心回应神的选召。所以其实我们不必害怕，神有预言临到我们，神就一定有预备给我们。什么预备呢？我们就看到神预备了和玛利亚相似经历的伊丽莎白，在玛利亚这段似乎有不安的时刻来陪伴他。所以伊丽莎白其实也是就是听了天使的话，然后听了天使的预言，他就怀孕了。所以他跟玛利亚有相同的经历。而且伊丽莎白一看到玛利亚来到他那边向他问安的时候，他便被圣灵充满，他就突然间对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哎，这句话又再次的，我相信鼓励到玛利亚，说神的话要应验在她身上。所以我们去看到神没有让玛利亚独自的去面对这个似乎很大的使命， 因为如果他独自一人，还未婚先孕，一定受到很多的指指点点。所以他就把玛利亚带到伊丽莎白的身边。所以两个相似经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彼此的鼓励。所以今天神选召我们，就一定有预备。但是很常我们会跟神讲，神啊，我还没有预备好。其实神已经预备要带领我们了，但是我们会跟神说，神啊，我还没有预备好。神啊，我还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很常就是我们在拒绝神的选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看所有伟大的球员，他们是很努力的练习，但是他们不是每一次上场都是完美的比赛，完美的胜利。他们甚至有很多时候就看到龙门在前面没有人，他们都会踢失球，他们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真正让他们伟大，就是他们愿意在失败的时候回到练习的地方勤加练习，然后自己反省，一直练习，练习到他的技术越来越纯熟，但是也没有确定下一次下场一定完美的演出。所以今天我们很常说，神，我还没有预备好，神，这个不是我所要的。神要跟你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预备好了。神选召我们，他就有预备，他必定会引导我们，装备我们，然后塑造我们，赐下我们够用的恩典和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在神要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放弃神，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人，反而是我们很常因为在过程中自己的自卑也好啊，或者不能受调啊，不能受教啊，而自己选择放弃神。今天我很感谢神，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被他使用，所以我知道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神是乐意拣选平凡的人去做不平凡的事情。其实神不会介意我们的出身，神不会介意我们从哪里来，但是他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才能走进我们的命定。所以今天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回应神的选召，我们才能够走进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所以神就是因为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他就一出一把我接到神国这间教会，然后给我机会可以在这里服侍，然后也经历很多的塑造，很多的受调教，以致今天我就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的器皿。但是神也知道，如果我偏离他我会去到哪里，我自己也知道，就是再次的回到败坏的生活，甚至进出监狱。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回应神的选召，虽然看似不可能的，但是神就是将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事。 Amen。 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46到56节，玛利亚就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当我们看到玛利亚接受了这个充满挑战的选召之后，也在伊丽莎白的陪伴下，彼此的鼓励下，他接着他就说了，我心尊主为大，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无论神使用任何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其实玛利亚都已经相信神为我成就了大事。在经文中我们看到，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有全新经历的玛利亚，他正在欢乐的赞美神，歌颂神。因为从他的歌唱当中，我们知道从他的这个赞美当中，我们看到他看到自己的卑微，然后又看到神赐给他的尊荣。而且他在唱的歌，其实他似乎在唱自己的感恩，他其实是唱关于神如何恩待他的歌。所以玛利亚就说，我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 所以接着他每一隔一句他就以神来开始，就是他开始，他用翅膀施展大能，然后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人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带领跟祝福之后，有了信心，他自然会欢乐的向神赞美。因为如果没有表达出来，在内心其实似乎是所谓的在内心的那个赞美就不完整了。所以今天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祝福，要欢喜的赞美出来，要欢喜的为神做见证。我感谢神让我经历，真的是刚刚经历神的时候，哎，那种欢喜快乐在我心中无比的那个，哎，神的救恩是非常美好的，我就可以写一些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来颂赞他。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有全新经历新造的人，都要相信神要为我们成就大事，要以神为我们的，以神为乐，尊主为大。好，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主的开路先锋出生了，57-80。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经文写施洗约翰他出世了。所以施洗约翰的诞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因为57-66就让我们看到约翰将给人带来无限的喜乐和盼望。而且当撒加利亚写下他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撒加利亚就开始可以说话了，也让大家都感到惊奇，哎，这真的是神预言应验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约翰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表达神的赐福，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为慷慨的施予者。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约翰来到就是为耶稣开路，然后预备人的心能够归向主。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因着他名字明白神就是那位施恩给我们的神。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他的父亲被圣灵充满，就预言救恩将要来到。所以69节就讲神将救恩的大能安放在我们之中。所以撒加利亚在圣灵充满之下，他就传达了神的信息。什么信息呢？他在这首诗歌里面他提到几点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70-72节，他写到神是守约的，他是信守于以色列人民立约的神。然后74-75让我们看到神希望他的子民是圣洁的正直的。然后76-77节，约翰将要成为另一位伟大拯救者来临的预备者，就是讲到他的孩子将是为神开路了。最后呢就想到慈悲的神将要赐下救恩，让他的子民走向光明和希望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预言应验了，首先就是施洗约翰出生了。因为本来施洗约翰的出生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神一切都是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他所定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就要施行怜悯，就要应验他的预言。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让我们今天都相信神的预言，然后相信神的选召，回应神的选召，就像像这个玛利亚这样，相信神的预言，回应神的拣选，然后让我们更多的来到神面前，明白他的话语，甘心的顺服回应他，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显明，我们就可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好，愿神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我们回到新约，回到新约的时候，当然就那个信息更鲜明，一读就很能够明白。然后因为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内容也可以很丰富，但是有限的时间就讲了其中的 一个重点。那特别是当今天聚发传道讲这个重点是关乎到预言的应验跟怎么样回应神的这个选召，相信神的预言跟回应神的选召。那当中除了针对施洗约翰成为一个的重点以外，我想当中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是更直接对我们说话，可以要让我们来产生一些回应的。我想在提出这个点之前，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提亚菲罗， OK， 提亚菲罗注意，因为他的经文当中写提亚菲罗大人，所以你想象当路加医生写这封信给一个不只是一个一般人，他是一个所谓的称他为大人，那大人显然他背景就是一个应该说有一个官职，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的一个这样的人物，而且值得路加医生用了那么长的篇幅来写路加福音。不但如此，他其实不只是写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他最终其实他也写使徒行传。那为什么会写使徒行传？那当然这个福音书不是在耶稣还在世上的那个年代写的，是过后其实约翰的路加医生的出现是跟着保罗在他的整个布道行程当中，而当时保罗是属于被捉拿被提控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路加医生就本着他过去怎么样跟着保罗，那如今保罗为什么会被抓被审，所以他要向一个所谓的，也许提亚菲罗是一个法官，或者提亚菲罗是一个律师，提亚菲罗是一个有官职的一位，能够来判断到底保罗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被捉拿。所以路加就用了很多的心思去收集所有的资料，把有关保罗所传的耶稣到底是谁那做详细的一个记载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本，是相对来说是更客观，或者说更有考究，更有考察，更从一个去旁观者来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路加所记载的是相对来说是相当多细节跟详细的。那而当然他所写的这个之所以后来成为被收纳成为圣经里头的一个正点的经文，那很显然它是神的话当中带出了很重要的真理跟信息。那如果说到预言的应验跟我们的关系，我来看的时候，这一章的重点既然是带出施洗约翰的降生，那施洗约翰的出生他被称为怎样的一个人呢？很显然有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就出现在第十七节，因为十七节那边所说的，说到这一位要出生的这一位他是怎么样呢？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这里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一个预言。那旧约的结束，我们知道它是结束在马拉基书，而马拉基书有四章，而马拉基书四章的最后那两节就是第五第六节，所以第五第六节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预言，就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免得主来的时候要咒诅这地，祸患会临到这地。所以当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施洗约翰的来到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那个预言施洗约翰的来到要使到这里所形容的是叫做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为父的心在NIV 的翻译就是用了这种 parents， 就是一个父母就不单单只是指爸爸父亲，包括父母的，就是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幕后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很常二者要做的是破坏两代的关系，破坏家庭的关系，而家庭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因为父母儿女关系如果对的话，有尊荣有传承，就像我们尊荣我们的母堂，我们承接我们母堂要给我们的，可是如果没有尊荣就 没有传承。但是事实上两代之间很容易出问题。那当出问题的时候要怎样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华人有句话叫做大人要有大量。如果你是做大的，你要的气量要够大，要能够包容，要能够接纳。而当如果大人的量不够大，当然儿女很常他们从更小的一辈，他的人生阅历经验没有大人的丰富。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尤其是大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更要明白要有一个这样的度量啊。这里所以所说的是为父的心先转向儿女，然后儿女的心才会转向父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今天我们要明白的一样事情，就真的要有这个度量去包容去接纳，然后才有机会帮助儿女去看到什么是更好的。我想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这个世代所出现的困难所缺乏的其实正是这个部分。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今天君发传道负责讲这一章信息其实很关键因为这个预言不只是旧约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应验在新约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施洗约翰的出现应验了，而这件事情也应验在我们新加坡的这一个世代，就是Jason Wong， 就是他就是因为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的这个这句话，跟他领受的一个负担，所以他推动了这个以利亚七千的这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不只是在新加坡推动，这个运动甚至从新加坡推动到不同的国家去，甚至将来还要推动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要兴起父亲。兴起父亲什么？一个回家的父亲，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就像我们在吹角节的时候有这位汉兵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从以利亚七千当中的其中一位被兴起的父亲的角度来分享。然后他的这个分享就带动了男人起来，男人要祷告所以君发传道就是我们教会负责首先回应，然后也参与也带动这个以利亚七千的虽然他还没有被授权成为其中一位兴起的父亲，但是其实你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今天男人回家也包括了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虽然这个经文你可以直接看为是父亲，但是你也可以看为它是指为父的，包括父亲母亲。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唯独当这样子两代的关系一建立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这是一个成全，这才是有传承，这才是能够让真理福音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今天一开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在其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